好，大家好。我们停了一个多月，又再一次聚在一起了。今天应该要开始的是马窦福音最后的部分，耶稣苦难的叙述，还有复活的故事。从26章到最后结尾28章啊。不过我们知道，整个耶稣的传统啊，从耶稣的苦难叙述发展出来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比较四部福音，甚至也比较别的新约作品，耶稣的苦难当然包含复活啊，永远站在这个整个耶稣故事的核心。所以我们知道四部福音都有耶稣的苦难叙述。我们在讲这个马窦福音前面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一再跟各位比较，特别是跟马尔谷福音比较，因为我们说这个马尔谷之前写好嘛，那马窦他很多是跟随马尔谷的传统写的，然后他有一些增删或者编辑。那这边从这些特别的增删跟编辑的手法当中，我们可以更容易去明白或去想象马窦他到底想要传递什么信息，同时马窦的神学领悟了，或者马窦信仰团体所有的特殊的情境以及问题，或他们所需要特别的启示啊，在这样的出发里面特别容易看出来。那现在是整个福音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苦难叙述。那过去我觉得假设各位对福音很熟，那今天这个假设我还可以假设下去啊。不过我想呢，我想今天就是各位来一下，您不要觉得是白来一趟。我想是先我先跟你们一起读一遍马尔谷福音的苦难叙述，那我们再讲马窦的时候就知道哪边有差别啊，因为这个是非常长的一段话，所以我就是把这个马尔谷念一遍，各位就跟着我就听着，然后过去的。那我希望如果各位在录我听录音的话，也不要觉得很无聊哈，就听听看。在时间上面最早写好的一部福音书，它怎么样报道耶稣的苦难？然后我们再去看马窦，因为的确我们发现马窦跟路加有非常长的篇幅，那么跟随马尔谷写的，那么特别是马窦，很多地方一字一句就是直接引用过来，那么那些很小的那个差别，就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那如果现在我们就是不能够一直翻来翻去嘛，所以我们先把马尔谷念一遍，再来放在脑筋里面，那么再来维持4-5个礼拜，然后每个星期跟各位讲一点点嘛，把到时候呢就让明白我们听马尔谷的知道一下。好，这个马尔谷在第14章开始。一般我们讲这个耶稣受难史啊，这个一般的讲法，那我比较想这个讲比较中性一点的耶稣受难的叙述啊，它不是历史啊，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客观历史懂法，它是一个真正的事件啊。我这边所写的东西不是一个就是像录影机拍下来的啊，是一个人在信仰团体的流传过程当中收集够了资料，听够了故事，就看他编成故事讲给我们听啊。这故事当然是有真正的历史事实做核心啊，不是乱编的，所以我们一起听这个苦难叙述。马尔谷第14章。2天后就是逾越节和无酵节，司祭长和经师设法要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而把他杀害，因为他们说不要在庆节内，怕民间发生暴动。当耶稣在伯达尼那病人西满家里正坐席的时候，来了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珍贵的纯纳尔多香溢，她打破玉瓶就倒在耶稣头上。有些人颇不满意，就彼此说，为什么要这样浪费香溢？这香溢原可以卖300多块银钱施舍给穷人。他们对那女人很生气，耶稣却说，由她吧，你们为什么叫他难受？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善事，因为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你们几时愿意就能给他们行善，但是我你们却不常有。他已做了他能做的，提前覆抹了我的身体，是为安葬之事。 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地方，必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于是那十二人中之一犹达斯伊斯加略去见司祭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了以后不生欣喜，取下给他银钱，他就寻找良机将耶稣交出。无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愿意我们往哪里去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城里去，必有一个拿着水罐的人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去，他无论进入哪里，你们就对那家主说，师父问我同我的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客厅在哪里，他必指给你们一间铺设好了的宽大楼厅，你们就在那里为我预备吧。门徒去了，来到城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给他们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晚餐。到了晚上，耶稣同那十二人来了，他们坐席吃饭时，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与我同食的要负卖我。他们就都忧闷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难道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人中的一个，同我一起在盘子里沾的那一个。人子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但是负卖人子的那人是有祸的，那人若没有生，为他更好。他们正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从杯中喝了。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我在天主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他们唱完圣咏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有记载说，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但我复活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里勒亚去。伯多禄对他说，即便众人都要跌倒，我却不然。耶稣就向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夜这一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伯多禄更加激烈地说，即便我该同你一起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众人也都这样说了。他们来到一个名叫格德玛尼的庄园里，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祈祷。遂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与他同去。他开始惊惧恐怖，便对他们说，我的心灵悲伤的要死，你们留在这里且要醒悟。耶稣往前走了不远，俯伏在地祈求，如果可能使这时辰离他而去，说，阿爸父啊，一切为你都可能，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是不要照我所愿意的，而要照你所愿意的。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伯多禄说，西满，你睡觉吗？你不能醒悟一个时辰吗？你们醒悟祈祷吧，免陷于诱惑。心神固然切愿，但肉体却软弱。耶稣又去祈祷，说了同样的话。他又回来见他们仍是睡着，因为他们的眼睛沉重，也不知道要回答他什么。他第三次回来对他们说，你们还睡下去吗？还安息吗？够了，时辰到了，看人子就要被交付在罪人手中了，起来我们去吧，看 那父卖我的来近了。耶稣还说话的时候，那十个人中之一的犹达斯随即到了，同他一起的还有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是司祭长、经师和长老那里派来的。那出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口亲谁，谁就是，你们拿住他，小心带去。犹大斯一来便立刻到耶稣跟前说：拉比，遂口亲了他。他们就向耶稣下手，拿住了他。站在旁边的人中有一个拔出剑来砍了大司祭的仆人一剑，削下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开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拿我，如同对付强盗一样。我天天在你们当中，在圣殿里施教，你们没有拿我，但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那时有一个少年人赤身逼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人们也抓住了他，但他撇下麻布赤着身子逃走了。他们把耶稣带到大司祭那里，所有的司祭长、长老和经师也都聚集在那里。伯多禄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司祭的庭院里面，同差役们坐在一起烤火取暖。司祭长和全体公议会寻找证据反对耶稣，为把他处死，却没有找着。原来有许多人造假证据告他，但那些证据各不相符。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曾听他说过，我要拆毁这座用手建造的圣殿，三天内要另建一座不用手建造的。连他们的证据也不相符。于是大司祭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这些人作证反对你的事，你什么也不回答吗？耶稣却不作声，什么也不回答。大司祭又问他说：你是墨西亚，那应受赞颂者的儿子吗？耶稣说：我是，并且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大司祭遂撕裂自己的衣服说：何必还需要见证呢？你们都听见了亵渎的话了，你们看看该怎样。众人都判定他该死，有些人就开始向他吐唾沫，蒙起他的脸来，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做先知吧。差役且用巴掌打他。伯多禄在下边庭院里时，来了一个大司祭的使女，看见伯多禄烤火，就注视他说：你也是和那拉撒勒人耶稣一起的。伯多禄却否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什么。他遂走出去，到了门廊，即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给站在旁边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中间的人。伯多禄又否认了。过了一会儿，站在旁边的人又再对伯多禄说：你的确是他们中间的，因为你也是个加里勒亚人。伯多禄就开始诅咒，并发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伯多禄遂想起耶稣给他所说的话：鸡叫二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放声大哭起来。一到清晨，司祭长、长老和集经师和全体公议会商讨完毕，就把耶稣捆绑了，解送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司祭长控告他许多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然没有回答什么，以致比拉多大为惊异。每逢节日，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的囚犯。当时有一个名叫巴拉巴的， 他是与那些在暴动中杀人的暴徒一同被囚的。群众上去要求照常给他们办理。比拉多回答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他原知道司祭长是由于嫉妒才把耶稣解送来的，但是司祭长却煽动群众，临要给他们释放巴拉巴。比拉多又向他们说，那么对你们所称的犹太人君王，我可怎么办呢？他们又喊说，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对他们说，他做了什么恶事？他们越发喊说，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愿意满足群众，就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把耶稣鞭打后交给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兵士把耶稣带到庭院里，及总督府内，把全队叫齐，给耶稣穿上紫红袍，编了一个刺冠给他戴上，开始向他致敬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然后用一根芦苇敲他的头，向他吐唾沫，屈膝朝拜他。他们戏弄了耶稣以后，就给他脱去紫红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然后带他出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基勒乃人西满，是亚历山大和鲁父的父亲，他从田间来，正路过那里，他们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将耶稣带到哥尔哥达地方解说独楼的地方，就拿莫药调和的酒给他喝，耶稣却没有接受。他们就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并把他的衣服分开捻揪，看谁得什么。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正是第三时辰，他的罪状牌上写的是犹太人的君王。与他一起还钉了两个强盗，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他被列于叛逆之中。路过的人都侮辱他，摇着头说，哇，你这个拆毁圣殿三天内重建起来的，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救你自己吧。同样司祭长与经师也讥笑他，以此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墨西亚，以色列的君王，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叫我们看了好相信。连与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也侮辱他。到了第六时辰，遍地昏黑，直到第九时辰。在第九时辰，耶稣大声呼喊说，厄罗伊，厄罗伊，勒马撒巴黑塔尼，意思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旁边站着的人中，有的听见了，就说，看，他呼唤厄里亚呢。有一个人就跑过去，把海绵气满了醋，绑在芦苇上递给他喝，说，等一等，我们看是否厄里亚来将他卸下。耶稣大喊一声，就断了气。圣所里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了气，就说，这人真是天主子。还有些妇女从远处观望，其中有玛利亚马达勒纳、次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及萨洛莫，他们当耶稣在加里勒雅时就跟随了他，服侍他，还有许多别的与耶稣一同上耶路撒冷来的妇女。到了傍晚，因为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来了一个阿里马特亚人若瑟，他是一位显贵的议员，也是期待天国的人。他大胆地觐见比拉多，要求耶稣的遗体。比拉多惊异耶稣已经死了，遂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是否已死。既从百夫长口中得知实情，就把尸体赐给了若瑟。若瑟买了殓布，把耶稣卸下来，用殓布裹好，把他安放在岩石中凿成的坟墓里。 然后把一块石头滚到坟墓门口。那时玛利亚、马达勒纳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留心观看安放耶稣的地方。好，这是耶稣受难的故事。我是讲一个小小题外话啊，大概就是四页多的内容啊，我大概练了大概15分钟吧，练得非常慢啊，所以各位知道啊，这个读圣经是有时间的啊，不读是为了不读啊，没有别的理由，不读就是不读，那谁也没办法。好，我们读这个故事啊，你可以想象，我们就我刚刚练的部分。哦，各位，你听过很多别的叙述吗？你发现很多没有写进来，你可以想一些东西，对不对？譬如说犹大斯怎么死的，这里没有写啊。譬如说这个耶稣跟母亲在十字架对话，这里没有写。你明白哈？有不同的作者啊，有他不同的这个故事。那么现在我们读的马尔谷版本是最原始的，也就是最早的一个版本。那么以后呢，慢慢有出现马窦，出现路加，不同的版本出来。我们如果看过了马窦福音的苦难叙述，那么应该马上会发现，基本上马窦非常精确的跟随马尔谷的版本啊。那么少地方他忽略他的资料，少地方，但是呢有些地方他加进去一些。譬如我们当然知道马尔谷有一个年轻的少年人披着一块布跟随耶稣，别人抓死了还是披着跑掉了啊，这故事马都没有写啊。比拉多惊讶耶稣那么快就死掉了，马都也没有写啊。就是慢慢的注意到这个东西，有你看没看一些比较，但他也加上一些东西，他也加了东西进去。那么特别是一个一个来问耶稣，是我要出卖你吗？难道是我吗？啊，对不对？然后呢马窦福音特别说犹大斯也来问，也就说你说的是，这是这个马窦加进来的。马窦还说怎么样，他说不要用剑，我可以让12天军的天使来救我啊，这一切是我自己那么愿意的。那么犹大斯的这个结局啊，还有比拉多的妻子做个梦嘛，对不对啊？你不要惹他，怎么样？这是马窦的材料，就是我们知道基本上的整个的过程呢，马窦叙述跟随马尔谷啊。那么有一些细节他删掉，那其实不重要啊。有一些呢，他自己收集到的材料，从他也觉得重要的，他加进来，特别是这个犹大斯的故事啊，他加进来。然后呢，特别引人注意的呢，应该是马窦第27章24跟25节啊，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注意力特别要提升的地方啊。马窦27章24到25，当比拉多怎么样？比拉多他要表达怎么跟这个定耶稣的事情他无关啊，他想要放耶稣的，对不对？那么所以他说第24节，比拉多说对这一人的血我是无罪的，你们自己负责。然后25节，全体百姓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上，不得了的一句话啊，就是犹太人怎么样呢？在这一个从这个经文来看呢，犹太的全体百姓宣告他们承担这个罪过。当然我们知道这句话后来历史里面影响很深了，后来那些仇视犹太人主义里面，很多把这个句话把这话当成一个客观的事实懂的话，那很多的仇视犹太人的这个行动里面，要因为这句话所发生啊，非常严重的。当然这边可以很清楚，你可以看见是马窦当时已经经验到这个信仰团体啊，就是马窦信仰团体跟这个传统的犹太人团体要有一些区隔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我们觉得如果你明白犹太人的当时的情境，你会很惊讶啊。这些人就是按照马窦的写法是很清楚的，决定要置耶稣于死，一定的 啊，即使他们全部承担这个罪过，他们也愿意啊。然后呢，就是耶稣死后，马窦还有一些叙述，那派兵看守啊，做假见证丢弃都有的。好，这是很清楚的啊。那么关于这个复活的故事呢，我们刚才没有念啊。那马古很简单，只有八节经文啊，第十六章一到八节，马古福音十六章一到八节，第九节以后是后人加进去的。我们刚才看有一节经文呢，里面已经加上方块号，在苦难叙述里面啊，那已经是后人加进去的。我也念了，没有关系啊。但在马古福音第十六章一到八节是本来属于原始的马古福音的内容啊。那么这个福音的第十六章第九节以后，那就是后人加进去的，就不算了哈。那么所以马古对于耶稣的复活讲的非常简单，只说有一些妇女来了空坟墓看，有一个天使跟他报告这个事情，叫他们去把事情报告给门徒们就结束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显现的故事，也没有耶稣真正的让人看见的见证都没有啊，只有一个空坟墓。马窦呢，他的篇幅就很大啊，他除了写了这一个马尔谷所报道的故事妇女来看，但他改写的这个篇幅非常大啊，改写部分很大，而且加上一些新的叙述，耶稣显现给妇女们啊，然后呢司祭长呢跟长老们贿赂这些兵士做假见证，然后耶稣怎么样在升天前啊显现给门徒们，派他们去传福音，当然是一个最美的结局，最隆重的结局，我与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这是马窦的写法，在耶稣复活后显现的故事，那么跟马古就差别非常大了，非常大。但在苦难叙述本身差别不多，基本上跟随的非常清楚。那么马窦他这么写哈，就是很清楚，他强调不能只写苦难叙述啊，他意识到不能只写苦难叙述，那复活必须加进来，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明白，马窦已经清楚的表达了啊，苦难跟复活是不能分离的事件啊，复活的超越性体现在苦难当中，在整个前面的预约，前面的几个预言当中，已经埋藏了影子，已经让我们慢慢看见这个事情要发生，要发生，要发生。然后呢，马窦他那么隆重的写。啊，报道，所以就是让我们很清楚，苦难不是结局，啊，复活才是真正的，我们是 happy ending 好了，最美的结局。但是呢，复活为什么发生呢？因为有苦难，二者缺一不可，啊，我们今天的困难是我们都是取一边，啊。有些人就是只看重苦难，有些人就是只看重复活，就所以很难得到平衡啊。我们仔细读福音，你就发现很有趣的。我们常常讲中庸，中庸，中庸哈。那耶稣整个生命是非常平衡的，耶稣生命啊是非常可以达到我们这个一般讲的人类是生命里面这个最高的这个道德架构啊，这个或生命的情绪的稳定，它一直是非常的平衡的。好，那么。我们当然就要问，那马窦这一些独立在马尔谷之外的这个因素，这个材料从哪来啊？当然就是我们今天不用跟各位做太多的研究，我们基本上分这个两个简单的层次啊。一个当然是很自然的，他收集到的传统，他收集啊，一个在当时还很生动的传述的故事里面。可有人已经写成一些小的文章里面收他的故事里面，另外一个呢可能来自于他自己的编辑目的了，这可能比较更重要啊。就这些材料，那么他收到以后，那他的编辑他的改变啊，那他的筛选啊应该是更重要的部分。那当然福音作者的编辑是让我们明白他到底要传达什么的关键。那复活者的显现呢，在福音的结尾啊，是初期教会费最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复活的故事是流传非常多的，所以我们看到路加有什么厄马窝的故事，对不对？若望有什么呢？海边的故事啊，有这个显现给玛利亚马达那的故事，很清楚复活的故事是流传非常广的。如果没这个的话，我们今天基督信仰也不会建立起来。因为光是死亡没什么好庆祝的， 没什么好得意的啊，因为有复活。那么这马窦呢，他应该是选了什么他认为最重要的部分，这他才编进来。但是我们觉得很惊讶，很惊讶。我们知道马窦福音里面谁最重要呢？耶稣以外，伯多禄，对不对？可是呢，耶稣显现给伯多禄的故事，马窦没有写。我们当然，我们可以去自己想为什么呢？很奇怪，我只跟各位讲，你读的福音的时候，本来应该要有一些注意的话，就慢慢练习，慢慢练习阅读这个福音的这个段子。我最近在堂区里面服务，讲到有好几次引用金庸的这个《射雕英雄传》，又刚看完啊，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当然我不知道，可能我读书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方式，已经就是很容易就是注意到很多细节，那总是跟这个圣经在一起想啊。那很多他们的描写都是很有趣的哈，那些细节，那你看他的描写东西。那些整个内涵你看进去，你会可以去想很多事情是顺理成章的，很多事情是很怪的啊，那要怎么办？而且要设法做个解释。很多事情作者并没有交代清楚啊，并没有交代清楚。那我觉得看武侠小说，我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必须问的问题是，这些人怎么老碰在一起啊？你很难，很惊讶，对不对？从这个东海的这个桃花岛到大漠的，到西域最新的，那这个人大陆那么大，又是靠走路的，没有高速公路，对不对？老碰在一起，很惊讶。当然，这个东西当然不重要啊，这作者不重要，对不对？其实他重要的是故事的这个的编排。那一样的，其实这个金庸在写小说时候，他把很多东西不重要，他不交代，我觉得不是问题。同样的。我们读福音，很多我问的问题根本就不重要，那不要管他了。我昨天早上还跟一个教会，我把他得罪了哈，我跟讲故事没有关系，就是有一个人呢要问问题不敢问，托另外一个教来问问题来问，问的问题我不知道答案啊，那他我帮他查一查，说我没兴趣，这问题不重要，哦，还生气了。他说我就知道他这么讲，我说对不起，我说真的是因为真的不重要，我说你有兴趣你自己查。我说我没兴趣的问题，就是查一个以色列一个城市啊，在圣经里面以前出现过的这个城市啊，历史里面出现过的，今天还在不在？我说我对这个没兴趣，我这好像就是我不帮助人一样。我说你们只要上 Google 地图啊找就好了，方法告诉你自己找就好了，你这个就够了嘛。我这样就觉得不满意啊，不满意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但是你明白吗？就是你怎么样去分辨什么事情是关心的跟不关心的？我觉得我们彼此要尊重。可能我的表达方法真的不好，我说不重要，我真的觉得不重要嘛。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注意那些小东西，然后把自己困在那个地方，为那个字不懂就是不往前走。我不明白。我一再跟大家分享啊，读经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得到益处嘛？那这个益处是什么？救恩的益处啊，不是知识性的，不是至少不是单纯知识性，有的东西是单纯知识性的。当然我们有知识当然是开心的事，这个我不反对了哈，我也看知识我也很开心，我不反对。不有些知识我是觉得知道不知道无所谓的嘛，对不对？好像现在的手机不会用无所谓的嘛，对不对？有人会用很好啊，恭喜他了，那我不会用就不会用嘛，也无所谓的，对不对？就是这个怎么样去分这个，大家要慢慢看。我觉得要注意到，那马窦是很清楚的，他把很多在他认为不重要是删掉了。那只是这个问题，我是很惊讶，为什么耶稣显现给伯多禄，他也把他删掉了，他没有写，可能他真的不知道，可能啊真的不知道，那可能他真的就删掉。那原因我们就是，当然你要为一个圣经学者，会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可以写一篇论文出来。但是论文写完以后怎么样呢？跟我们得救没有关系，我当然没有关系。可能我的判断可能太武断啊。那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不过跟我提示，跟你在读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那问题产生以后呢，你问自己需不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是不需要解决的，至少我觉得了，不需要解决的。那别把自己困了半天，想半天，你干嘛呢？好，我只能跟你说，这是我的生活跟信仰态度了。你们赞不赞成，你们自己决定啊。对，我跟大家分享我的方法，就可能是问我问题，我真的不知道。那因为现在 很多人因为写 email 问问题嘛，如果他讲出问题，我也不答案，我也不知道，那我也没有心情解决他，我也抱歉，就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但有点好像就是不能够满足这个每一个发问者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好，不过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面看，那马窦他在编辑里面有几个企图是我们可以大概读出来的哈。首先呢，是在神学方面哈，我们已经知道了，刚才在马古的苦难叙述有一句话是放在方括号里面，你们记得吗？哪一句话？我刚才看着我的心惊了一下啊，在第马古十五章的二十八节。有吗？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他被列于叛逆之中。我为什么心惊一下，你们知道原因吗？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是哪一个福音常说的呢？啊，这福音常说的话，这是马窦神学最大的特色啊。所以马窦他讲了很多次啊，在二十六跟二十七章还出现了五次啊，非常多啊。非常多。那在马窦福音二十七章，你们看一下第九到第十节。第九节说，这就应验了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他们拿了三十块银钱，就是以色列子民被卖的人所估的价钱，用这个钱买了陶工的那块地，如上主吩咐我所说的。好，这是马窦福音二十七章第九到第十节的话。那这边呢怎么样？这个是整部福音里面最后一次出现应验啊，应验旧约。那么马窦在二十六章十五节、五十四节、五十六节跟二十七章九节到十节又在好几次说了应验了经上的话，那么显示马窦他特别的企图也是讲什么苦难也是应验旧约。什么意思呢？天主决定的嘛，天主早就决定用这个方式来拯救人。第一个在神学上面，这其实这个各位已经熟悉的不惊讶，因为前面好几次说这个话我们讲了好多次了。那么在第二点，关于这个基督的本身啊，基督论方面呢，那马窦呢希望我们看出来人子的苦难死亡的因素，耶稣的墨西亚的天主性，耶稣的天主子的身份，以及复活者拥有一切的能力，那么都在这一段二十七二六到二八章全部出现。在苦难跟复活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马窦他前面所讲的一切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啊，他的苦难预告，他会死亡，他是墨西亚，他是天主子。我们刚才连马古也听见，对不对？最后那一个百夫长宣告这个人是天主子，外邦人看见耶稣的事件已经被引到了信仰啊，达到信仰的目的。那这个是马窦呢，当然是更强调啊，在整个的苦难叙述，让他对于基督的解释啊，对于基督整个的描写，让人看得更清楚。那关于这个教会方面呢，当然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教会论的观点啊。那么谈到这个，大家都知道有感恩圣事的建立嘛，对不对？听到什么耶稣的血是新约的血啊，耶稣流血是为了立定新约。那复活的主呢，时时刻刻临在他的教会中，我与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那对马窦而言，这些话是特别重要的，也让教会呢奠立这个基本的基础。而这个教会呢是普世性的，所以门徒们里面流往普天下去宣讲福音啊，相信的人应父及子及圣神的名给他们受洗。这个教会呢是普世性的，涵盖一切民族的，不过呢却还需要怎么样继续提醒啊，继续的在耶稣的提醒之下，在我们不断阅读里面，上帝一直提醒我们嘛，然后去把这个使命能够完成，继续的完成。但是呢，犹达斯也给我们一个消极的例子啊，就是连跟耶稣这么近的人，有可能跌出救恩之外啊，有可能 就是 连看耶稣这么亲近的，听耶稣讲那么多话的人啊，有可能跟救恩没有关系。我们这次去朝圣，我去土耳其就非常惊讶，那个导游哈，真的圣经真的滚瓜烂熟啊！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不得了，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他至少他要讲的部分，《保禄书信》《宗徒大师录》跟这个《末世录》的几个教会的书信里面啊，他真的是熟，不差信伊斯兰教，他讲的头头是道，他讲完了就会玩他的 game， 玩他的 game， 他就是工作。你可以看知识可以这样子用了，我们对他当然不能苛责、哦、因为他本来是伊斯兰教的，可对我就是很大的一个冲击啊！我有人可以圣经那么熟，可以不信？上礼拜的福音怎么样呢？对，这个恶管家对不对？为了要活下去啊，对不对？生命照顾那么好，我就想这个导游是为了活下去。啊、他当导游嘛，他真的是导游，他主要是最杰出的其中之一，毫无疑问的。对我而言，那我们如果把这个生命的事情对于圣经马马虎虎的，那不明白为什么，这什么是说不通的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意识到？你看看这些生命的例子啊，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刺激，很大的刺激，我很难想象的。可是我们好像就是很难被推动一步，我觉得很难很难，就是。哎，这是八风吹不动了。好，这个犹大师呢是历史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当然知道门徒们呢在这边在教会里面可以亲见。我们看这么多故事，有人被派遣，有人呢就是绝对的绝望，有人呢因为跌倒悔改，有人呢跌倒就一蹶不振。那教会里面的情况都可能发生的。但是门徒们过去不论怎么样，多少的失败，或者不足不成全，他现在还是被复活者派遣，还是被复活的耶稣赋予能力。这个能力呢，当然跟职务连在一起。今天教会说跟职务连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特别在教会的你们今天可以提前说，就是要明白嘛，就是有些人啊，大家都批评神父啊不好啊怎么样，不好归不好啊，他的神父的职权还是有的。啊，就是当然我们也很遗憾，我们神父们得小心的过日子的，一定的，对不对？好像是，但是要明白，对神父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尊重，对一些我们你觉得眼中不好的神父，哦，要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尊重。那么尊重是帮他变好嘛，帮他变好，好。那么另外就是在历史的发展下面的，我们来看历史的时空观点里面看的，我们知道那么这个叙述的线索呢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啊。犹太的领导者呢，那么怎么样呢，一直在指控耶稣，其实他们达到目的。然后我们知道后来呢，那么整个的旧约的天主选民的行动，到这个犹太人他们把我们全部承担这个责任等等，他们最后都得到了惩罚性的诅咒。那么这是非常清，在27章25节里面刚刚练过的东西，百姓们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上面。那这个话在历史里面一直影响发展非常深的，很多是完全是妄用圣经。跟我们说在历史的发展里面，在叙述的脉络里面，这观点呢是一直继续下去的。那在耶稣这个时代呢，比较更强烈的是，当70年的时候，圣殿被毁了，耶路撒冷城被毁了，那么犹太会堂之间和新兴的教会团体的冲突越来越强，因为圣殿没有了，所以这个犹太宗教的核心已经不存在，要发展出新的存在的形式啊。那这时候呢，传统的犹太宗教就转变到会堂里面，那么靠什么讲梅瑟？讲圣经嘛，他们的圣经，讲这个法律，讲托拉。可是基督徒团体呢，有了耶稣基督的经验，他们也开始宣讲耶稣基督。同时呢，在耶稣基督的死亡跟复活的光照之下，他们也讲旧约，有新的领悟方式。那这个造成了这个传统的犹太人跟犹太基督徒，那么这个冲突越来越强，导致最后的分裂。 最后犹太人开了会议嘛，开了会议把这个基督徒排除在外，这是历史事件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我们知道这样的苦难叙述它其实有事后的发展的，我们说在历史里面的影响。所以一个文件写下来啊，有一些写完就完了啊，就烧了就没事了，掉了也没人知道。有一些呢在历史里面产生非常深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宗教经典啊，我们的圣经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啊，那别的经典是一样的，但我们圣经大概能够2000多年影响这么多人的，大概也找不到别的例子了啊，比可兰经我想一定是更强的。好，这是我们预先跟各位介绍的哈，这个我们要跟各位讲26章到28章的内容的一些导言，我们会跟各位慢慢的进行，因为这些篇幅因为真的很大，然后我们要慢慢的讲，至少在啊今年会把它讲完，所以各位放心，我们不出国了啊，没有几天了啊，也不见得了，可能还会有，不知道。还有一个世博没看过嘛，对不对？好，有些话不能讲，讲那个录音就不方便了。好，我们看26章开始啊，我们看1到5节啊。我们刚才念了马尔谷的版本嘛，我们现在不能够把它马都在一口气嘛，太多了，我们一节节念，一段再念，1到5节啊，第一段故事。耶稣讲完了这一切话，便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知道2天以后就是逾越节，人子要被解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时司祭长和民间长老都聚集在名叫盖法的大司祭的庭院内，共同议决要用诡计捉拿耶稣加以杀害，但是他们说不可在庆节期内，免得民间发生暴动。好，第一节啊，耶稣讲完这一切话，我们听过好几次，对不对？一共几次知道吗？应该有5次。我们跟各位讲过了，讲过了不要忘掉好不好？我们上过的课，为什么5次呢？因为马窦编辑的最大特色之一是把耶稣的话收集成5篇演讲，对不对？我们说你读读看，好像不止5篇，但他有5次说耶稣讲了这些话，就是很明显把这个是演讲的结束。那别的谈话他没有这么隆重讲，我们当然相信耶稣的谈话非常多，那马窦要编成5篇演讲也很难，所以他有一些也让耶稣讲嘛，对不对？那就是比较不那么样的刻意的去强调耶稣这个演讲的一个结束。那么为了要这样子突出这五这个数字，因为梅瑟五书或梅瑟结尾时他自己也5次演讲，这是整个的连结，很简单。不过呢，相同之外有很大的不同啊。我们看一个例子啊，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讲完了三宗圣训，讲这句话，我们看第7章。我们看第7章也是怎么说的哈，第28节。我是帮各位慢慢练习这个仔细阅读经文，连我中文翻译的也翻译得很清楚。第7章28节，1518页。怎么说呢？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好，你翻过来看这个26章第1节。耶稣讲完了这一切话，有什么差别吗？就是一切嘛，哈，因为这些啊，对不对？那么这个是第26章第1节，一个非常强的all所有的话。意思是他以后不讲话了，所以你看这个26章啊，基本上呢，它并不仅仅是24跟25的结尾啊，它并不仅仅是这几章的末世言论的结尾，它基本上是什么？耶稣公开生活的讲话都结束了。当然，我们说下面他在审问时讲了一两句话了，但是非常非常的少啊，对不对？就在这个谈到这个人们问他的时候，跟这个比亚谈话。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天上派来的默西的，讲了几句话，但基本上耶稣不讲话啊。在26章的64节里面，耶稣在面临这个审判时，那么他说了啊，他说64节在面临这个 盖法的审判史，公义会的审判史，对不对？你是天主子吗？他说，你说的是，并且我告诉你，告诉你们，从此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右边，乘着天上云彩将来。那么这个话以外几乎他就没讲话了，耶稣很短的啊，这是很惊讶的。本来是在一个审问里面，想想看，被审问者当然需要答辩了，这简单的讲法，被审问者哪里有一个被审问者就是这么容易就认罪的，都辩个半天才行嘛，对不对？当然我们这边当然不是一个这个辩论的问题，但至少耶稣完全不答辩是非常惊讶的。这边已经显示这个简单的特质，一开始一句小小小的一个这个文字上的差别已经很清楚了。好，那么第二节就开始很清楚，从现在开始啊，两天以后逾越节，人子要被解送，然后呢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从这一节知道是清楚的预告，从现在开始呢，耶稣所讲的话，过去讲的话，特别是什么三次苦难预言啊，都在现在一一的实现。所以呢，整个苦难故事其实对那些了解他的或者相信他的信仰团体所讲述的。马窦这边已经很清楚，已经摆明了，就是那前面的铺陈。那么前面的基督徒团体已经，因为基督徒团体对耶稣不好的一些认识嘛，马窦在写这东西，主要对象是给那些人看的。那从这解释什么？苦难刚才说过了嘛，是天主旨意，苦难有救援的意义啊，这是要讲他的东西。好，这公义会呢决定要杀害耶稣。那马窦这边对于这个公义会的描写说，司祭长跟这个民间长老啊，这里面没有提金师，马虎讲金师，那这边呢他讲的是民间长老。那当然这个民间长老很简单，就代表全体犹太人民嘛，就后面有那个全体人民都说了我们负责啊，这是公益会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代表啊。本来民间长老在公益会里面不是这么样常常出现的。好，所以他们代表犹太人民这样子。那么由于呢犹太的领导阶层长久以来都一直设法要逮捕耶稣，我们看了好几次想要陷害耶稣，前面讲好几次，那好多次他们都不敢做，因为他们怕民众，那 这民众呢怎么站在耶稣那一边，因此呢怎么样，他们必须靠诡计啊，公开的抓是不行的啊。但是他们也知道抓到耶稣这个事件一定会引起轰动啊，那怎么样呢？就避免了庆节间，因为在当时啊，当时的政治现实是很清楚的。犹太人他们一直在长期的罗马军队的压迫之下，想总是希望能够反抗或制造一些像的暴动。那么你知道暴动怎么样？一定要聚集人群嘛。那庆节的是人群自动聚集的，所以在庆节期间就常常发生群众骚乱跟暴动，很自然的。我常常想啊，如果说以前的人哈、啊，活在今天会不会比较容易一点点了、啊？就不用去动员，不用开个缆车，大家都来了哈、啊，对不对？动员的一碰到那个某某政党或某某人要抗议示威以后，有缆车租不到，对不对？以前的人是重大节气，因为以前的人没办法动员啊，分散各地住，你没办法动员，他通这个资讯也不能传递那么快嘛，对不对？他不能没人那么多爆马仔，没办法的，对不对？今天不像有大众广播，一广播就通来了，不一样，就这个差别是有的。你自己看，其实很有趣的哈。你就明白，在过去为什么在重大庆典那么害怕啊？所以，而且每一次罗马的军政府啊，在重大庆典期间就会到耶路撒冷来作证。平日呢，他们在凯撒勒亚在海边。在那边享福的，离这个城越远越好，对不对？你在那边干嘛？跟那犹太人作对干嘛呢？对不对？这边派的驻扎军队暂时维持秩序就好了。真正的这些行政长官啊，都在凯撒勒亚，原本在那边啊，大概也是一样烤肉赏月，不知道。好，我们看下一段第六节开始。耶稣正在伯达尼病人西满家里时，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贵重的香溢来到耶稣跟前，倒在正坐席的耶稣的头上。 门徒们见了就不愿意，说为什么这么浪费，这香溢原可卖得许多钱，施舍给穷人。耶稣知道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叫这个女人难受？她在我身上原是做了一件善事，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至于我，你们却不常有。她把这香溢倒在我身上，原是为安葬我而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全世界，这福音无论传到哪里，必要诉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我们刚才都听过这个马古版本，对不对？你可以想象看哪些差别吗？忘掉了，对不对？哦，马古版本里面那些不满意的人是某有些人，不知道是谁。然后呢，他们可以马上估出精准的价格，对不对？还说的是哪一种香溢，那多，对不对？好，这是基本差别哈。那别的大概差不多，但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注意到慢慢练习了，慢慢练习，不要读过就忘了。当然我也不是马上读的，我是因为读了多次才记得，我也要跟各位承认了，不是慢慢练习就可以知道。你们做点比较哈，是很有趣的。你要明白福音真的是各有各的特色。好，马窦叙述伯达尼的晚宴，那么我们讲基本上是跟随着的马可版本。那么有趣的是，我们知道若望福音也讲这个故事，对不对？什么时候讲的呢？有印象吗？在耶稣复活了拉大路之后，对不对？好，那若望福音版本就可以把这个故事看成什么？是这个拉扎路复活以后的一个欢庆的宴会，啊，这是在脉络上可以这么解释。但是呢，在伯达尼地方是一样的，啊，好。那么这个时间呢，啊，时间这按照前面的是两天就到逾越节了嘛，对不对？那么这边呢，哪一天办就没有再说了，没再说。若望福音是说逾越节前六天。所以两个地方时间不是完全的配合，不过我们大家可以肯定的是，应该啊，真正历史时间，他们有时间，他们各有各的安排，那不重要，那细节不重要，反正是很靠近逾越节了，很靠近逾越节，这个真的时间。我们知道路加也有一个故事，耶稣被别人附庸，比较早，对不对？比较早的故事，怎么样？耶稣这个耶稣在被别人请客，来了一个人。啊，给耶稣里面哭啊，给他游到了一脚上。那个客人之人说：“哎呦，怎么这个样子啊？”耶稣跟他说，讲个故事，对不对？一个主人有两个债父，两个仆人欠他债，一个欠很多，一个欠很少，两个都宽恕了。耶稣说：“哪个人更感谢主人呢？啊，欠债欠多那一个。”对，他说：“啊，你看你，我来你城里招待我，这个女人又吻我，又亲我，帮我洗脚，怎么样？”故事记得吗？路加的故事。好不好？那么一样，你可以发现这个大概是类似的故事，在流传当中就传开了。然后呢，福音作者按他们的需要编写。好，那么有趣的是啊，马古说有一些人不高兴，对不对？马窦呢说门徒们不高兴，若望说谁？若望怎么说？那么说犹达是不高兴，还加一句话，他本是个贼。你知道这个发展的这个倾向没有哈？越晚写的福音，知道事情越多。或者换一个方式说，越晚写的福音提供越多明确的细节，这是个倾向。已经发现，人家时间久了，你看我这问题是说，就没事做，对不对？因为一开始什么是面临耶稣马上要再来嘛，啊，在这个气氛里面，耶稣死亡、复活、升天，马上要再来，所以这个细节更没人关心。当人们发现这个复活以后、升天要再来的事件没有那么快发生时，人们开始回忆越来越多跟耶稣有关的故事，然后一直讲一直讲，那么讲讲讲讲讲讲，就有人突然讲，有人讲故事，大家就相信了。 其实最原始版本里面大概没有名字了，不清楚。嗯，发展，但漏网怎么样？按照他的编辑目的，那么就写成这个，变成刘大师。好，这是有趣的东西。但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很明显的是应该要发生在这个逾越节前几天，或者跟耶稣死亡前几天，因为故事后讲了嘛，这个女人的行动是为了她的安葬的。预告应该是很近很近的一个时间，或者说太耶稣公开生活开始的话，讲这话就大家不会懂了，根本连后来读者都不会懂。那我们今天明白，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时间，因为四部福音都写了，因为四部福音都写的故事并不多，我们大家把它放在心上哈。我们知道的苦难叙述以外还有什么？这个真饼奇迹，对，真正四部福音写的故事不多的，不多的。那这个都写下来可以明白，传统是非常稳固的。好，伯大尼在橄榄山的东边的山路，快到山顶，还没到山顶。那当时的情况呢？那基本上已经属于耶路撒冷城的城外，很近的城是贝特法格，在山顶上面，已经是山顶偏西啊。当然，我把它看成一个双胞胎城市了 ，Twin City 啊。但基本上在耶稣的时代很有趣，他们把贝特法格还视为耶路撒冷城。伯大尼已经算是耶路撒冷城外了。那么这边我们知道耶稣有他的很好的朋友啊，伯大尼家庭，马拉大、玛利亚、这个拉扎路等等，用一点别的福音的材料啊，这样讲，那很可能是离耶稣远一点点，离这个耶路撒冷城远一点点，这边他可以比较好的休息，那么也可以说有比较好的朋友帮他做一些掩护啊，怎么样，不太容易被那个官方们随便就抓到啊，当然是个原因，伯大尼。好，那这边当然是这句话显示一些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思考的特殊性啊。旧约已经一再的教导了要对穷人施舍啊，一再的嘛，一再讲要关心穷人，关心，那么是爱德上被高度评价的。不过呢，如果一个人呢真正因为个人性的 personal 的 love 啊，一个个人性的爱呢，那么他可以超越这个，超越一切啊。真正的这个爱情啊，不是男女之间，是真正的爱情啊，这个人跟人的爱情，真正的爱啊，那就超越这一切。所以这边呢，耶稣讲的是，他基本上的这个行动是被推崇是一个爱的行动。为什么？为亡者覆没嘛，为亡者抹油是非常好的爱的行动啊。不知道你知道你给亡者抹油什么问题呢？你不洁的啊，记得这个多贝亚的故事吗？就是常常把这个事情想到，所以这故事，你说这边是虽然当然并这边并不是一个实际的为亡者的抹覆没，因为耶稣的时候死亡太紧急了，更没有时间做。我们知道，我们读若望福音哈、啊，什么阿里马太若瑟跟尼科德带来100斤的也来给他覆没，那是若望福音独特的材料啊，不要忘了，不要扯到这边来哈、啊，跟马窦没有关系，马窦没有写的。你看马窦福音叙述里面，我们刚刚读这个马可的叙述是一样，没有抹油这个事情，就西塞就买了，这最根本的对死人最根本这个尊敬没有做。那现在这个实践是一个爱的行动，这可以明白。那这当然耶稣就说他超越这个，而且呢讲一句更让人觉得汗颜的话，你们穷人多得很吗？对不对？穷人你们到处都是，怎么突然间今天想起穷人来了？这个味道啊，耶稣骂人也是很厉害的，不带一个脏字啊。不，当然他不是骂人，他是讲得很清楚，在讲这个事件。那这边是非常清楚，耶稣他明白他已经面临了自己生命的结局了，面临死亡，那他就特别的那么推崇这一个妇女的行动。好，那么这故事我们可以看见马窦的特色是耶稣呢对门徒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教导，他超越一切，超越穷人，超越一切啊，在生命当中一般人所看的这个价值啊、重点啊、高贵性等等东西，那面对耶稣都要让步。用我们今天最简单的教会的教导，就是爱天主应该在万有之上，很简单的啊，就是怎么样实践其实是很简单，不过这句话大家就是嘴巴里面说说而已，然后生活里面实践是非常不愿意的这样子。我常常跟教友们讲，我说哎呀，进堂穿个长裤好不好，爱天主在万有之上，都讲不通，对不对？我进堂不要迟到，讲不通，你就没办法。 那别的事情不谈了，对不对？人家说啊，你看我老要讲这些不讲讲这些无为不为，我没有，我这个是很简单的，就这个信仰的表达没什么特别的啊。我讲有个朋友就是朝圣啊，就是回去以后，然后就说这个一直什么就是留恋这个朝圣的情景啊，这是我们大每个人都发生的了，都发生的啊。那么我也不是因为朝圣很多次，我跟他说，朝圣的目的不是留在那里，朝圣目的是为了回家，回来就回来就回来了，那回来怎么办？回来就生活，我回来就生活啊，什么生活？我柴米油盐酱醋茶。他很生气，我不用生气啊，我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不然你教我怎么生活？生活就这样子，这是日常，这是日常嘛，日常把我在朝圣里面所有的各种的这个领悟啊，这个得到的启示、体验，用新的态度生活。生活没有变啊，生活没有变，我回来人还是一样人呢，朋友还是还讨厌我，他没有一直喜，没有去不一直喜欢我，不会的。那我怎么去开始去喜欢那些讨厌我的人，这是我的考验嘛？生活没有变了，可是我态度要变了。一人家山上多好，当然在山上真的没人骂我，当然很好啊，对不对？不是，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干脆就离开家算了嘛，就出家就好了嘛，那很简单的嘛，我们都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这很清楚。耶稣呢，在这段福音里面，马太的叙述里面是很清楚的。那么超越一切，啊，那这一个妇女呢，她一个简单的行动，那么其实是个先知性的行动，啊，先知性的行动。那么这个行动预先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死亡。当然，这边门徒们啊，窃窃私议讲话，一定是窃窃私议，不敢公开讲的了，因为这个是对耶稣做的事情嘛，对不对？那耶稣怎么样？当然是。有读心术，对不对？耶稣是全知的，知道一切，就再一次就显示耶稣是真天主。那这些暗中的符没有写的这些东西啊，没有写成文字的，它其实已经写出来了，我们把它读出来而已，把它读出来。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是天主啊？就他要讲是他的天主，讲这个事情很简单。好，我们看下面一段，这个十四。哦，还可以再加一些那个简单的细节说明哈。这个女人啊。他很大胆，他闯入是一个什么男人的餐会嘛，在犹太社会里面是不能忍受的了，啊，在这个男女这么区分这么大的社会里面，这样子是很清楚。我们跟各位讲，在我们刚刚讲路加福音的故事是已经让我们只有背景啊，人家马上就不舒服，很讨厌，对不对？这样子。好，那么马窦呢这边没有讲这个瓶子里面的香溢是什么东西，没讲多少钱，不过这个。瓶子哈，装这个酒的瓶子，这个油的瓶子啊，我们在考古学里面发现非常多的了啊，这个都是不难找。今天去以色列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好多这种瓶子啊，装不同的油这样子。好，那么基本上呢，那么整个的宣讲啊，那么告诉我们啊，预先眺望耶稣的死亡。那在预先眺望耶稣的死亡之间，让我们看见耶稣才是。真正的核心，而耶稣呢只有一个唯一的，所以要跟他们说穷人灵魂多，因为确实都有啊。而且呢在生命记十五章十一节，我们稍微读一下哈，生命记十五章十一节应该这段经文的背后的以所引射的一段文字，还是一样梅瑟的教导，在256页，生命记十五章十一节，既然在这地上总少不了穷人，为此我吩咐你说，对你地区内困苦贫穷的兄弟，理应大方的伸出援助之手。那这边哈，这些门徒们的抱怨啊，就基本上是引射那段圣经经文。当然怎么样，就有这个圣经的基础，圣经做基础，那当然是很严重。耶稣就说了，那么他还超过圣经嘛，啊，他还超过整本圣经，是指着他所写的。的确的啊，帮助贫穷人是犹太人，也是一切人呢 啊必须担负的责任跟义务啊，这样是很自然的。但是呢，面对耶稣，我们更是要知道耶稣超越一切之上。好，那最后呢，这个。 十三节里面讲了一段一个预言，对不对？说这个妇女将会不断的被人纪念，就是不断被人回忆嘛。那我们每读一次就纪念他一次啊，很自然的，对不对？每一个人读一遍圣经就纪念他一次，连这个当初写这个故事就已经是这个经文的应验啊，很自然，一句话没有落空，很自然的这样子。好，我们看十四节。随后那十个人中之一名叫犹达斯伊斯加略的去见司祭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什么？他们就约定给他30块银钱，从此他便寻找机会要把耶稣交出。好，这边呢跟刚才念的有什么差别？你们注意到没有？跟刚才在念的这个马尔谷的版本有什么差别？马古的版本呢，是犹达斯说要把耶稣交给人，对不对？他们才许下给他钱，对不对？犹达斯伊斯加略去见司祭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了以后不甚欣喜，许下给他银钱。这是马古的版本啊。那马窦呢已经进了一步，所以你看马古版本呢，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明白犹达斯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不明白啊，只是因为呢这些犹太的领导阶层他们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猎物，他们愿意付点代价。那犹达斯到底为什么？我们从经文直接看，我们至少我们说不能判断，可是马窦已经很清楚写成了出卖，很清楚，对不对？他知道他们要耶稣，那么好，我给你们，你给我什么？交换条件，很清楚。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很惊讶，所以呢，那个女人跟犹达斯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那女人在整个男人社会里面不值得一提的。如果说我们加上这个路加福音的背景的时候，还是一个什么不好的女人，不这么说，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不只是男人，还是耶稣的核心团体，是跟耶稣很远很远的人，这个来走进耶稣。可是呢，有一个跟耶稣很亲近的人，他走离耶稣。你注意看这个其实是这个对比是很强烈的啊！你看这个画面，如果这个拍成戏就很有，我想张力比较强一点点，张力可能这个戏剧上会比较好的表达，我不知道哈。就你光读它，你可能文字上不太感觉，把它变成画面，它就这么样的人跑来接近，这么近的一个，然后远离耶稣，这是非常强对比，让我们就很惊讶的，很惊讶的。就很像我常常想跟大家讲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民长记的故事啊，天主的选民不断的背叛天主，对不对？一个外邦的女子卢德就走进天主，走进民长记，这个类比不知道通不通的，就是我可以联想这个故事啊，是非常非常让人惊讶的一个现象。犹大斯呢本来是什么耶稣的团体里面的其中之一啊，我根据若望的话啊，他还是什么？掌管钱财的啊，你说财政部长，对不对？那么如果说要比的，大概仅次于行政院长的吧，哈，真的。可是呢，他把耶稣交出去，目的是为了赢钱啊，那么很清楚是为了报仇。我把他交给你们，愿意给我什么？这个当然是跟这个马古是非常不同的。那在马窦的叙述当中，贪婪已经成了整个行动的主题，很清楚的啊。那再去说这是马窦的写法，至于历史上究竟为什么啊，真的很这个争议很大啊，很大。但是那我再跟他讲，我这边说，我跟各位讲说，我们讲圣经啊，但我基本上是以牧灵的角度，但偶尔提一点学术东西，有问题的大家知道，就不要生气啊，就觉得很困惑。我这方面在学的研究很多啊，讲的非常多，但我们这边就我们不要去深究它，真正的我们真的很难去懂这个人到底为什么啊，就这样。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在这个学者的研究里面，当然对我们完全不重要。这边是很清楚，我们看得见啊，就是看得见。那么是马窦的写法是贪心，那么若望更清楚是叛徒啊，一次比一次清楚，在历史里面慢慢发展出来。那我们知道犹大斯的故事啊，在历史里面从耶稣事件一开始就一直是快速的发展，就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出现啊，一直那有些呢写的比较多。 写的比较少，像若望把它写成一个什么，就是掌管钱财的。那马窦写的比较多，马窦后面也是他自杀的故事。啊，那有趣的，你看这两个故事有连结点的，什么点呢？这三十块钱，对不对？前面是约大师为了要出卖耶稣，那么他们议定价钱三十块钱，然后呢，后来呢，约大师后悔了，要把钱退给他们，他们不收。他把钱丢掉以后，他自己上吊死掉了。这两个虽然故事隔得很远，这边是二十六章的十四节，下面二十七章的开始啊。但是这个故事连结的因素是出卖耶稣所获得的报酬，这是让我们惊讶的哈。好，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呢，讲这个我把它交给你们。然后呢，十四节说他寻找机会把耶稣交出，啊，这是另外一个证据。我跟大家说好几次，说我们中文的翻译不比外文差。这个字希腊文是 paradidomi 啊，这个原形动词。这个字呢，你可以翻成出卖，没有问题啊，背叛没问题。但在文字的意义上面呢，它是你这一个字很多意思嘛，哈，对不对？那么第一个意思是交出去，交给人。交给人，那么出卖是比较很晚的，很后面的隐身的意思里面。为什么这个交给人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自己也说了，耶稣好几次预言，对不对？人只要被交出去，好几次啊，对不对？人只要被交在人的手中。那么我跟各位讲过了，对不对？这个被是什么？神学性的被动语态，对不对？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被就是必须？那谁决定的呢？天主决定的。所以这个交出这个话基本上就是怎么样，虽然我们知道这边，啊，在马窦的写法当然是出卖没问题，那这边我们的翻译还翻译的非常，后面有几次出现这个字了，这个我们看我们史道本也把它翻译成出卖，翻译上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啊，就是可以用的。但基本上呢，我觉得翻成中性一点，啊，是比较正确，交出去啊。那你把这个字，如果我们圣经我们这样一口气读下来读好几遍的话，你发现这个字反复的出现，它是关键字，那你去比较就会明白这里面含有天主的旨意。我是跟各位讲这个圣经研究方法了，很简单的，对不对？就文字学的，从文字上面研究，因为这个字出现那么多次，你看出现哪些场合里面出现，去讲什么意思，有没有什么共同点，什么不同的地方，比较一下就会明白。基本上方法上是不难的东西，那这个是非常清楚。那耶稣呢，在预言自己受难时就说，人子将按照什么天主的旨意被交在人的手中，就很清楚。那么约大师他当然做的是一件让人觉得恐怖战栗的坏事情，但是呢，他的坏的动机里面，我们知道天主可以把它变成好事情，所以他在这么坏的这个恶意的举动当中呢，却不知不觉的实践了天主的旨意。我们当然不能说那么不能怪他，不，还是要怪人有自主权的，对不对？是天主把他变好了，不是怪，不是说他这样子。好，这是非常简单的要注意。但我们知道在这个另外的版本里面，关于这个犹大斯的故事啊，在路加跟若望都说什么？撒旦进到犹大斯的心里面。你看犹大斯多重要的故事啊，那很清楚。路加跟若望这边是一国的啊，马窦跟马可果没有提啊。那么当然，在路加跟若望是明白表达什么？天主的反对者，魔鬼嘛，哈。那天主的反对者时时刻刻企图扰乱天主的计划。但是呢，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扰乱的行动当中却不知不觉的让天主计划得以实现。当然这个路加跟若望要讲的还是什么，天主超越一切。那么我们用最简单的这个武侠的话说，邪不胜正，对不对？在我们的信仰内，就是在天主内，我们什么也不怕，没有任何邪恶的力量能够胜过天主。他们可以跟天主作对，但是不会胜过天主。若望说嘛，光跟黑暗的战争啊，那么光是永远要胜过黑暗的。好，我们今天暂时到这边好不好？我们下礼拜一起吃晚餐下礼拜我们一起跟各位就是读这个 最后晚餐以及建立感恩圣事以及以后的故事，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越来越深的进入你生命实际的高峰。求你帮助我们在阅读福音作者关于你苦难的叙述时，能够更深的体验你为我们做了什么，能够更深的接受你对我们所提出的启示与教导，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将这一切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